When you need mealtime inspiration, it's worth shopping Kroger. For thousands of appetizing ingredients that inspire countless mouthwatering meals. And no matter what tasty choice you make, you'll enjoy our everyday low prices, plus extra ways to save, like digital coupons worth over $600 each week, and up to $1 off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ith points. So you can get big flavors and big savings.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Fuel restrictions apply.
Fall into big savings, all in the Kroger app. Get packs of juicy red, green, black, or tri-color variety seedless grapes for $3.99 each. Then get tender boneless chuck roast or steaks for $4.99 a pound, all with your card and a digital coupon. Shop these deals at your local Kroger today, or tap the screen now to download the Kroger app to save big today.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Prices and product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Restrictions apply. See site for details.
Hello， 你好，欢迎收听或者是收看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话说》（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哎呀，这个声音好熟悉又好遥远，因为我好像已经快两到三个月没有录制《狗熊话说》的播客了。在上一期节目里面，我有提到说，我打算重新启程去探索自己的 AI 的各种可能性啊，包括学习，包括运用等等，所以呢会导致节目像狗熊有话说和其他的这个以前在保持更新的内容呢暂时停一下。那么停了两个多月以后，我发现也不能完全把时间精力全部花在 AI 上。那么我们的生活工作还有很多更精彩的东西，所以值得去补充。那么今天又回归啊，但回归呢，我没有想到特别合适的题目，于是呢又回到我最熟悉和容易操作的领域，给大家讲讲我读过的书和对他们的一些感受和评论。那么我在2024年读了20多本书啊，那么很多其实非常水，为什么这么说呢？都是那种图画类为主的，比如说像一些绘本或者是一些这个漫画。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讲一本这个标题很抓人，内容呢也非常有意思的书，叫做《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那么这本书呢我读的也是中文版啊，它的翻译很不错啊，英文原名叫做 Poor Economics作者呢是一位印度裔的美国学者应该叫 Abhijit Banerjee， 我也不知道这个发音对不对。那么这里呢有这本书的一个介绍，说为什么穷人摆脱不了贫穷，这是这本书探讨的主要问题。为什么穷人吃不饱饭还要买电视？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学也不爱学习？为什么他们放着免费的健康生活不去享受？等等等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贫穷的问题。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调研了15年有很多田野调查，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访谈，那么深入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了18个贫困人群最集中的国家还有地区，那么从他们日常的这些生活去找这个贫穷的根源。那么这是我前段时间读过的一本书，但在具体讲这本书的内容之前呢，我想先和你讲一讲我听到的扶贫的故事啊，我小时候听到的这样的故事。我呢是在云南出生长大，那么云南呢是中国的我们都说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就是这个贫穷的省份吧云南、贵州四川这些都有很多这个穷苦人。那么呢我经常听到一些当时的我的长辈们或者是甚至后面我的同辈都会说这些穷人很多都是不思上进的。那么政府呢每年会有扶贫的款项打到这些线上，打到这些村寨里面，那么他们拿到钱呢本来是应该拿钱去买种子，买这个合适的这个生产工具但是呢经常他们拿到钱就买烟喝酒， 然后男人呢有的还去赌钱啊，就把这些钱全部花完了，那么就把当下全部该干的事情想干的事情全部干完，那么都是先把钱拿到，早拿早享受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听到的就是哎呀，首先但是后面又说这些人呢穷啊，真的穷，就是家里什么都没有啊，一家人可能就几件衣服，然后呢这个吃饭基本能解决，但是也就是能够保持这个吃点饱饭，那么其他呢就完全没有了，那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听到的就是我之前印象里关于穷人的认知就是哎呀，穷的吃不饱饭然后不思进取只重眼前不顾未来，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狭隘的或者说比较固定化的一个认知。但阅读这本书，还有包括我现在已经40多岁了啊，那么也经历了一些人生的这个不同的经历，那么其实对于世界的认知呢比以前要稍微深一点，那么知道穷人之所以穷并不只是那么表象的原因。那么我在阅读这本书里面呢有一些收获，那么想和大家分享结合我小时候听到的扶贫的经历。首先呢是穷的吃不饱饭，这个好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哇这家人太穷了啊，这个地方的人小朋友非洲的小朋友还在饥饿贫困线上挣扎。那么不可排除不可否认还是有地区的人是真的是活在那种温饱线上，但根据这本书它对于18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显示呢，食品消费其实只占到农村极度贫困人口的36%到79%，那么占城市贫困人口消费的53%到74%，也就是说它不是100%啊。那么你收入拿来还有一些是花在其他方面的，那么食品呢其实只占到其中的有的部分，甚至比这个我们认知要更低得多啊，像这个只占农村的36%，那么其实已经很低了。还有呢就是说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刷新，就是说在书里也提到了根据世界粮食组织的这个一个报告，好像是90几年的一个报告呢，有提到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全世界的粮食产量其实是足以养活全世界的人口的。当然有几个原因啊，比如说这个现在先进的农业技术，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当年这个开创式的农作物，那个是很多几百年以前了，比如说土豆啊马铃薯引进了欧洲等等。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是对我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更新。但同样的另外又说到这个营养呢，营养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其实对穷人的影响不是在当下，而是在未来，甚至是在过去啊。怎么说呢，就是营养不良其实不只是影响你目前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质量，更多的是影响未来，这我们很容易理解对吧。但对于穷人来说呢，其实这种影响是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开始了，因为在怀孕的时候，妈妈在子宫这个小孩还在妈妈的子宫里面的时候呢，这个营养的摄入其实这种条件对于婴儿以后的生活机遇呢就有着长期的影响，很多小孩之后的认知他的性格等等都跟这个还没有出生时的这个还在怀孕期间他的营养摄入有关。所以这一点呢就听着就非常残酷啊，他们怎么去改变啊我也不知道，但这个呢是一个事实。另外一个我从这本书里面听到的一个或者说获得的一个感受是穷人不思进取，这个好像是一个我从我的那个扶贫的听到的故事里面得到的一个概念，就哎呀穷人就是懒得很，然后他们穷是因为他们懒，好像这也是一个很容易贴上的标签，就是他们穷是因为他们懒，真的是这样吗？这本书里面的作者他的亲人呢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当年他们在一个村子里面的时候呢，那个印度的一个村子啊，这个靠近海边，天气湿热，什么条件都没有，那么家里面真的是一贫如洗。那么有一些这个家庭主妇呢 他们就敏锐地发现，哎，这个他们家里面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资源都没有，也不认识什么有资源的人，那么怎么办？还是要这个想办法赚点钱。那么他们的方式呢，是把那个潮湿的海沙沙子啊，从海里捞上来的这种沙子，那么把它用筐在天亮前就撒在海边的一条这个路上，一条公路上。那么后面呢，太阳出来还是湿热啊，但是这个过往的车辆呢，他们的这个车轮的热气呢，会把这个沙子的水分蒸发掉，那么上面那层沙子就变成干沙了。那么这群妇女呢干什么呢？他们就把这群这种干沙呢就梳洗一下啊，怎么说呢，就是筛减一下啊，就是把它筛的细沙，然后干沙细沙呢，然后再用这种废旧报纸，在地上捡的那些废旧报纸呢包起来，然后一包一包的，然后呢就拿到这个农贸市场上去卖。因为当地的洗碗是没有那些清洁剂什么的啊，然后水呢也紧缺，所以呢是用这个沙子来做洗涤的这个工具，洗碗的工具。那么这群妇女呢就卖这种沙子，当然卖得很便宜，但至少呢他们也是这种就是利用已有的资源，那么去发挥自己的优势。那么这个作者的叔叔讲这个故事呢，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你看哪怕是在条件再艰苦，这个有眼见的、有行动力的这个人呢，还是能找到机会，然后赚到钱，那么去摆脱，去这个有所作为。但这个作者就提出疑问，说真的是这样吗？因为这种卖的这个沙子，每天要花那么多的劳动时间，但是卖取的这个收入呢，是微薄到几乎忽略不计的，也就是说，基本上能够满足一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但他们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这个在这种劳动中。那么同时他们又没有额外的钱去进行投资，比如说他不可能靠卖这种沙子去存钱开一个小吃摊啊，然后呢去做自己的小生意啊，所以他们也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去摆脱贫困，他们的收入增长的潜力受限，于是呢这就是一个贫穷的陷阱。也就是说，你因为穷你就没有资源，你因为没有资源你也不能获取更多的这个资源，通过这些资源换取赚钱的机会，于是你就继续穷，那么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缺乏信息，缺乏对于营养辅助就医等等这些信息。可能很多资源对于富人来说，或者说对于普通人不是那么身在贫困线上的人来说，他们说，哎，你们可以去领取救助啊，哎，你们生病了，这个医疗单位有免费的救助，有这个免费的这个咨询等等可以用。但穷人他是不知道这些信息的，他们没有获取这些信息的渠道和能力。那么这样的话，哪怕他们稍微赚到一点钱，碰到这些情况又得把自己为数不多的这个钱呢投入进去。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对于穷人不思进取这个我们固有认知的一个反驳。另外呢就是关于穷人的决策啊，刚刚说到说扶贫拿到钱就把它花掉了，那么还有呢我们经常听到说越穷越要生孩子是吧，生一大堆孩子，然后这个家里面拖得一穷二白。这本书里也讲到有一个穷人，他们采访的生了9个孩子，那么他自己的理性是知道，哎呀，我是这个如果有少只有2-3个孩子，我们家庭的经济状态会更好一点。他自己在跟作者访谈的时候是清晰的这样去说的。但为什么他要生9个孩子？为什么他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归根结底，最终进行这个分析发现，是因为他不知道到底哪个孩子将来有能力给他养老，所以呢，他是一种预防性的策略。然后这本书里的一个引言，一句话说得非常有意思，说穷人啊就像对冲基金经理一样，他们生活充满了风险，导致他们需要去做出决策的时候呢，更多是去想办法去降低自己的风险，但因为掌握的信息有限，恰恰其反，那么他们的生活中的风险呢是巨大的。 那么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穷人做决策，我们理解了以后呢，就大概能够知道，我们知道原因以后就大概能够理解有一些决策了。那么还有一个决策就是说，穷人为什么只重眼前不重未来啊？为什么拿到钱他不去买种子，他要把这个钱买酒喝掉？那么这个有两点啊，第一呢，就是说，对于，对于穷人来说，或者说对于任何人来说，我们做出决策是需要一定的自控力的，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脑力的。那么，对于脑力这个东西啊，或者说自控力这个东西啊，它就像肌肉一样，你用的多了就会累，人就像机器，就会进入到省力省功的这个状态。那么，对于我们生活在富裕地区的人来说，生活中需要进行的消耗的自控力和决断能力呢，它其实要远远比穷人生活的环境要少很多。而穷人他需要不断的运用这种能力。举个例子，你如果生活在一个，比如说你在听播客，那么肯定你是一个不说是多么富有啊，你至少是衣食无忧啊，早上起来开开灯就有电，这个家里有厕所，打开水龙头就可以喝水，最基本的，对吧？但是对于穷人来说，对于真正穷人来说，仅仅是每天起来想啊，我要去上厕所，要走出几公里，那么有一些地区还要遭女性还要考虑，会不会有生命和财产安全？那么出门，然后呢要喝水，也是要步行几公里去打水，然后要清洁，也是就是无数的这些事情都在消耗着你的精力。而最后当你要进行比较重要的判断和决策的时候，你精力早就没了，你的自控力早就没了。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就像上班族上一天班，你要在傍晚说我要这个做一点有生产力的，想要学习，那很难的。任何人都有这种我在工作忙碌一天之后想要躺平的状态，所以这一点呢是一个原因。另外呢还有就是穷人当中其实抑郁的症状更普遍，这也是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因为我们在压力和这个这种感到这个 stress 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是更难集中注意力，而且呢会降低我们的效率，也会影响我们的判断。那么皮质醇是一种标志的压力的大小的一种激素。那么贫穷的人皮质醇的分泌浓度要高于生活比较健康幸福的人群，所以这一点呢也会让他们在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时候要更加艰难。但这个是一点啊，这个是关于他们的这个自控力和这个压力导致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对于现在或者说对于时间的一个认知。这点我在读这本书和我之前读的另外一本关于巴菲特的自传里面，两者一对比啊，一本是讲穷人，一本是讲巴菲特，就非常有意思。怎么说呢，就是人的大脑呢会有不同的方式对于现在和未来进行处理。穷人呢他会追求现在的确定性。什么叫确定性呢？就是比如说你拿到了100块钱，你把这100块钱去买种子，然后耕种9个月后你的种子收割，那么可以赚到这个500块钱啊，听起来很不错。那么赚到500块钱你可以用来买烟买酒啊，然后呢这个犒劳自己，然后呢可以买更多的种子进行耕种，这个是一个理性的一个选择，对吧？但是呢中间有很多不确定性，就是可能会有天灾，可能种子长不出来啊，会有其他的问题。但如果你把这100块钱我就直接买酒喝掉了，买烟抽掉了，买肉吃掉了，那么这个是当下实实在在你可以享受到的。所以穷人呢他会更多去追求这种现在的确定性，去及时去满足，因为他们的世界容错率太低了，容错能力太低了，他不想增加自己的不确定性。但我在读巴菲特的自传的时候，传记的时候，你就发现巴菲特对于时间和投资的认知跟普通人真的不一样。他认为比如说我现在有1万美元啊在他的账上，那么我们普通人会觉得啊我有1万美元，他的理解是这1万美元在10年后会变成20万美元，所以我现在一点都不想花这个钱，因为我花了比如说我把这1万美元花掉了这个10%，或者花掉了5000美元，花到了一半，那么10年后 我的这20万就只有10万了，我就损失了10万美元。所以他就觉得，哎呀，我现在花5000就相当于我为未来的自己花了10万美元。所以他的这个在特别是投资的早期，他对于金钱的吝啬是远远超过其他人的。那么这一点其实也和穷人的思路完全不一样，甚至和我们普通人的思路都不一样。那么就不再追求这种确定性，他追求的是一种时间给自己生活带来一个叠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也让我认知到了，或者说更多理解了我们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这种决定啊，不只是穷人，那么普通人也会做出这种对于现在需要及时满足，特别是现在社交媒体很多东西都是讲 instant 送网络购买东西半个小时就要到，对吧？都是在培养这种意识。那么这呢，就是我从这本书里面有三点啊，这种具体的收获：穷人为什么不思进取？我们认知的哦，穷人如何做决策的？为什么说穷人只重眼前不重未来？这些都不对。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就是一些比较复杂的背后的一些原因。所以，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几个 quote 几个引用啊。比如说穷人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缺钱，而是丧失了对于挖掘自身潜力的能力。还有呢，就是说穷人常常拒绝我们为其想出的完美计划，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计划会带来什么效果。还有就是自我控制就像一块肌肉，我们用这块肌肉就会累，所以穷人很难存下钱，也就不足为奇了。人脑会以不同的方式对现在和未来进行处理，这是我从这本书里面摘选的4条我觉得特别对我有帮助的这个引言。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吧，我的最大收获有什么，或者说我具体有哪些东西可以带到自己生活中的，从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有2点啊。第一呢，是穷人常常拒绝我们为他们想出的完美计划，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计划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所以这也就意味着说，比起你去理性的制定一个计划如何如何，其实更多要考虑人的因素。而人的因素最终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呢，是信任，要先建立起信任啊。当然这会非常难，非常花时间，但也很重要。其实我们在工作中也是一样啊。那么很多时候你比如说像我做设计或者是产品经理做计划，他做出来一个完美的计划，觉得完全就应该照这样去做，但他的团队觉得这不靠谱，或者是他们有其他的意见。那么你没有获得他人的信任的时候呢，其实就要花出更大的精力和时间去沟通，去说服，去列出各种数据逻辑的东西去说服。但我也碰到过一种情况，就是说别人已经很相信你的团队，非常相信你在专业领域的判断能力和这个理解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会 all in just follow you blindly 或者说他觉得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但既然是你做的我相信，那么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吧。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呢，后面的沟通就非常容易。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从书里得到的第一个收获。第二个收获呢，是我觉得我自己吧，应该多去思考自己在生活和思维上的局限，然后呢，去找出导致自己也有穷人思维和穷人行为模式的来源，然后呢，设计一种默认就能养成行为习惯、改变未来的这个就是模式的一种方式。这个例子，这种角度呢，其实在《原子习惯》那本书里讲了很多。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一点呢？因为在这本书里他讲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村子呢，他们的饮用水呢是没有经过消毒的，所以村子每年患痢疾的人非常多，那么死亡率也很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有很多那种高大上的解决方法，但是都不切实际啊，没有资金，没有什么什么。那么最实际的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在他们的饮用水他们的水井里面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每天去挑的水桶里面呢，加入氯气。那么氯气呢，可以加入氯，应该是就是加入一定配比的氯。那么这种化学物质呢，可以起到消毒的作用，那么避免你获得痢疾就是规避你获得痢疾的这种 啊疾病的可能性。但这个行为其实对于村民来说，第一它是违反他们习惯的啊，每天你要去在水里加一点氯，那么是反人性的，是非常难。但研究人员还有这个志愿者呢，他们就设计了一个方式，就是说在这个村民接水的这个水井旁边呢加了一个东西，那么当你接水的时候绕把那个有一个把手啊，然后呢里面有这个氯粉还是什么的，那么你就绕一圈，就把那个把手呢绕一圈，然后呢就会投放一点少量的氯在那个水井里面，那么就当天这个水就被消毒了，但是它第二天可能又不行了，又要重新再做。所以呢这个剂量非常微小，那么每个人去接水的时候呢都可以把这个习惯，就是说绕一下那个把手，然后呢释放一点氯。后面这个村民都有这种习惯了，都培养起来了，他们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容易形成，而且也是力所能及，马上就可以行动的，不用去讲那些高大上的啊水里的这个什么有害细菌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后面的结果就非常好，整个这个村子的患病的这个数量呢就大大的下降。这一点呢其实我特别有共鸣，因为首先它跟我的工作有关，跟设计师的这个工作有关，设计用户的行为模式。其次呢我觉得也跟培养习惯有关，就是我们如何去观察生活中这样的一些做出稍微小细小的改变就能获得巨大收益，找到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行为节点，然后设计一些自己能够去执行的方式，那么就可以有效的提升自己的这个收获。所以呢这是这本书《贫穷的本质》啊，今天呢我就讲了这几点，那么更多呢还是让自己回归制作播客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好，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在收听这个节目呢记得在苹果的 iTunes， 如果你在收听的话呢记得去评论或者留言啊，在其他平台也是一样，如果你能够访问 YouTube 呢可以在 YouTube 搜索我的 YouTube 账号狗熊话说，中文和英文都有，那么你在听的应该是这个英文的节目，那么也可以访问我的你在听的应该是中文的节目啊，也可以订阅，那么可以给我带来一定的帮助。 OK，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Fall into big savings, all in the Kroger app. Get packs of juicy red, green, black, or tri-color variety seedless grapes for $3.99 each. Then get tender boneless chuck roast or steaks for $4.99 a pound, all with your card and a digital coupon. Shop these deals at your local Kroger today, or tap the screen now to download the Kroger app to save big today.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Prices and product availability subject to change. Restrictions apply. See site for details.